所以讲花言上面很多地方啊，发花花言都说明这个意趣。因此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这个大乘的行者在这里就晓得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同样的正知见散发于前进经，会很注意一个什么事实，注意说像这样的大论什么广论等等，其他的也是一样，善知识圣谈，就是我这一生的全部的精神呢，不以我的个体，何况整个的来说，这个我这个东西本来是个错误的，然后一发，然后呢一发形成这个团体，那个是我们全部的精神灌注在这个地方的，然后呢我们一生的努力也在这上头，你在这个上头的话，下一次到那地方去，到了那地方去，回过头来呢，我们以前说过的，由于这个业的关系，你这一生的业全部在这里，到那时候呢，你感受的意义说还是这个人生，然后呢内心外面的客观的真相，你所得到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狭满的人生，这样从小生在这个佛教家庭当中，然后呢也很认真的幸福，你心里面到那时候，说不定时候看你和尚就欢喜，有了缘，你父母就想，但愿这个儿子将来长大了就做和尚，啊，你造了这个业，你就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里边不一定你愿意做哪一个，你是做大乘、做小乘，那都没关系，这个人的意乐，这样。可是这个地方的戒告诉我们的，透过了现在这样的业、十二因缘这个关系。以及去认识它，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正确的认识了以后，然后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走的路的话，那是不是大家感觉到就这件事情啊容易办得多。所以如果说我们更深一层的能够观察这个内涵的话，我想整个的问题啊都会解决。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十二因缘跟我们相关的地方。那么既然说了这个十二因缘以后呢，这个一部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共重视到十二因缘当中啊，是183页第二支分略摄，就翻过来，这个是四相当知以及即事圆满。有了刚才这个认识啊，如果说以前听过了，那当该认识；否则的话呢，你这一次再去回顾出来去看一下这些内涵呢、啊，你就会有很正确的认识。所以，关于这个十二因缘呢，在这个传承当中啊，我晓得现在这个传承就是阿底峡尊者带进来的，阿底峡尊者的，也可以说保留的唯一真正的。完完整整保留下来的啊，阿底峡尊者是一个印度啊，第十世纪的一个大成就者，也是最靠近后期的最高的一个大成就者。就我们现在说留下来的这个传记来说，那印度最后一个的啊，以后印度可能还有，但是跟我们已经没关系了，或者说以后印度很快的就消失掉了。阿底峡尊者是进了西藏去，那个时候阿富汗已经透过阿富汗那个回教势力已经侵入这个印度，所以很快的这个印度整个的佛法就被他摧残了一塌糊涂。那么阿底峡尊者到了西藏去以后啊，把那个真正的圆满的教法传给他的几个弟子，那个再传弟子一个叫普琼瓦，那个普琼瓦呢就是说写了一个道次第，我不晓得我们中国不大师学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想啊、哦，我以前曾经看见过，现在我这两天我要找那个资料也找不到，那没关系，不至少广论上面就告诉我们说普琼瓦大善之善专于十二缘起有知啊，就是十二因缘，专门在是以这个十二因缘修行，然后呢做流转环灭的次第，流转就是告诉我们，那我们众生呢，怎么在生死当中流转？你了解了这个流转的真相，这个因爪到了，那么反过头来，就怎么去跳出来环灭？这环灭，这就是我们该走的修道。所以修道的 有它必然的所谓次第步骤，就这个。那么平常我们说，哎，那个修道中的这个都是啊，这个说小乘，那么还有呢大乘，哎，这个里面妙了，看要说，假定说你透过这个十二因缘啊，然后呢去观察，有的人真能观察到他哦。生死流转当中说，哦，你怎么样嘛，生怎么样嘛，这个哦不，怎么样的上升，怎么样的堕落，这了解这个十二因缘的表象，换叫做业果关系，而不了解它所以流转的真实意趣，那么这是一种状态。或者虽然你了解了以后，内心当中啊就放不下，看不破。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就是共下师啊，共下师。虽然呢，这个看不破跳不出，可是叫你堕落是不肯的啊。那你不妨做做好事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下师道，保持人天。这样进一步从这地方看见，虽然得到人天的好处，可是啊，还在轮回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一句啊，去观察。思维修学十二有之的话，那这个就是什么终始类，终始要想跳出生死轮回，那么更正终始，如果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啊，然后呢这样的就由于推己及人而愿要把一切众生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啊救出来，那上师上师，所以整个的佛法的次第在这个上头。那么这个对这个十二因缘的整个的内涵呢，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在下一步我们了解，在这个我们不妨啊任久从这张图上面去看啊，这个了解了以后呢，下面这张图的其他的我们也不妨现在来看一下，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啊，从里到外一共啊有四圈，最里边一个圈，那个核心，是什么？三毒。换句话说啊，三毒就这样，由于无明，所以这个三毒，那个三毒呢就是贪嗔痴，这个贪嗔痴互为因果的，实际上这个里边根本是个痴，那么这个里边呢是用一只猪来表示，本来这张图的话就是我们人写的，那个在人的概念当中看，那个知住啊就是表示一无所知这样的一个状态，由于无知，所以或者生嗔或者生贪，那么这个辗转的永远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根本，你只要这个根本不破，你就永远没办法跳出这个阎罗王的掌握啊，所以这个阎罗王的掌握就是生死轮回，实际上这个他自己造的。那么由于这个贪嗔痴的关系，下面就进入中有一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当人临死的时候进入中有，还是由于这个贪嗔痴，从中有到极生还是个贪嗔痴，这个被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这个一生一直在这个上头。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土章当中三恶道是向下的，三善道是向上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妙了，这个尽管这个贪嗔痴这个圈里边呢就是贪嗔痴，中阴那一圈的话，黑的那地方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大的很可怕的一个大鬼王的样子啊，白的一圈呢最上面还有一个佛陀住在这里，这个佛陀很有意思，他无处不在，三界之内三界之外，他做些什么啊，处处对方指引我们，你们来啊，上来啊，到这里啊，你看我这里啊，你看呢，到这里暗落，这三界之内没有一个地方例外的，这重音他还在救我们。那么在外面一圈，那就是啊轮回六趣，这个轮回六趣当中我们大概已经说过了，不过你们看看这个轮回六趣当中啊，这每一趣当中啊都有一个佛头，那个佛头都在那个上角，那个上角它都在那儿引导我们，都在那儿引导我们， 然后呢，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尽管在三界之内，它永远的引到的形式，你看就在那个上角。所以我们平常说，菩萨清凉月常有毕竟空，尽管在这里，他老是在那个地方，这是安乐境界。然后在外面一圈呢，那就是啊，这个十二支，刚才说的是十二支外面，那就是个大阎罗王。最外头那真正佛陀的境界，佛陀就在这个圈子外头，他指手指的这个月亮，这个月亮表示什么？两样东西，清凉以及明白。我们现在呢，由于无明，所以产生什么见识趋害，一无数见，然后呢情是热闹无比，就这个月亮的话，就是情上面给我们清凉，然后呢见上面跟我们明白，就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整个该走的这个路子啊。那么在这地方呢，到这地方为止啊，关于十二因缘解说完了。那个十二因缘还有一个特别的重点，刚才不是说吗，我们生死的根本是无明，然后呢这个无明将来无明而正果的这个生智啊，能生智，或者不妨说无明是因，那么这个无明感果的还要一个缘，那个缘叫爱取，这样不管哪一个，无明是个根本第一个，然后呢贪嗔痴这个自证当中的痴还是最重要，这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愚痴，最重要的就是个愚痴。佛法整个的要告诉我们，所以说现在我们讲戒，这戒的灵魂叫正知见，正知见主要的也是突破正对治这个东西。那在到这地方为止，就说明了对于我们的愚痴要破愚痴，也正知最重要的也了解这个。所以这个平常我们说修行啦，叫五停心观啦。这个五停心观呢，其中有一个愚痴重在缘起观。我们30年前我就听说了啊，那么什么叫五停心观呢？贪重的众生嘛，不净观；嗔重的众生嘛，慈悲观；什么戒差别什么等等，说痴重的众生嘛是缘起观。是一直弄得快20年，这个缘起观到底关系什么？不知道。那最多说啊，缘即空，空即缘起，缘起即空，好像讲了一大堆，讲是讲了一大堆，实际上呢，至少在我来说，就是讲讲道理，讲完了道理，我所看见的，大家说我的对，你的对，就这样，至少在我是如此。后来我仔细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这个就能够解决问题吗？一直到后来我遇见的我的师长，这个也是缘了啊，我的老师就跟我们那次讲那个十二因缘啊，他就讲一张图，我们想哎呀这个很遗憾，嘿妙了，会就会有这个人，哎对对对，人家送我这么一张图，我当时还看不懂，听这么一说啊，所以老师就好好，那么今天停着，你完全明天来讲吧。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张图，是这样，所以看见了这张图以后真的了解了，所以一这五停心观的这个缘起观有个正式认识，后来了解了这个，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的真正很多概念，不管你从前面业，然后呢乃至于到后面的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到最后共上师，乃至于不共的部分都从这地方出来的缘起的发相。所以说真正的无明要想破，或者无我要想破，我们凡夫不那么容易，说起来无我无我，但实际上呢做起来了，除了我没别的了。刚才不是受制当中碰到一点的小事情不行，根本原因在什么上面？是我所两个，无始以来的习气就是这样讲了很多道理，然后呢形成为一种另外一种直接跟人家彼此争论的，所以这个血宅往往产生更严重的这个争论，是一个学派之争。因此这个道仙列祖碰见韦将军啊，天人来告他，哎，现在那个你们中国啊 实际还算好哦，不会这么严重哦。当年印度啊，这个两二大小乘之间的争论呢、就这样啊，所以彼此间产生这么大的这个争论，所以说嘴巴上面讲这个无我啊，实际上产生的功效不大。现在呢，假定说我们能够透过十二因缘啊，仔细去观察，你能够思维不断的运用的话，哎，慢慢的这个正知见增长，换叫这个欲次相啊，慢慢的减轻。你真正的能够减轻的话，对受这个无明影响这样了，相对的减轻。实际上就想到我们念书一样啊，小学、中学、大学走上去，最后走到后来，终于你一定能够把这个问题整个的解决。那么这个整个的来说，就是十二因缘的这个功效。那么十二因缘现在讲完了，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啊，谈一下这个戒。为什么到最后讲完了戒，要说这两个内涵？好、这我们又啊牵涉到回过头来也不妨把这个戒整个温习一下。前面我好像我讲过，可是我记不住啊，因为这次啊整个讲那个南山在家贝兰的这因缘呢、是差得很远。先最早是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委员会杭州南路的花长讲堂，那个时候啊讲了30小时。那么以后呢，今年的接下跑到啊高雄燕巢的雾光建设讲了大概不到30小时，我的印象快30小时，最后完成到这地方来。这里是南投佛寺建设啊，这最后讲了大概有20多卷，经过这样的3个地方，所以时间也长。那么现在我这个脑筋有差，所以有很多东西啊都记不住。那么可是我概念当中好像曾经介绍过，刚开始讲这个在家贝兰的时候，我曾经啊引那个弘一大师力学讲录的33种。我因为我在以前呢，最早在南普陀的时候啊曾经讲过，所以我不晓得是我在那个时候南普陀讲还是后来讲，我怕漏掉，所以最后呢再补讲一下。要下学律，这是对我们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原因说来说去也是我们众生福薄，于是我们所感得的目前的状态通常说末法啊，这个末法这个较量跟正量两样东西都不具足，因此我们很难有正确的一个标准，说到底哪一个对，到底哪一个对。本来嘛，修行过程当中啊，你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一个呢见，一个行，一个见，一个行。见是认识啊，像眼睛一样，有了这个认识要去走，像脚一样。所以不管是经律论都告诉我们呢、是莫作病运，千里啊可到啊，不管多远都可以到。不过尽管呢，说的人呢言之谆谆，听的人听之渺渺啊。那么我当初也是同样的对这个不太了解。既然我们今天在这边共同研究律，律是行持的根本，可是实际上那个行持的必须还要靠眼睛，对吧？是在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呢，所以说要修行啊，必须要从文思修开始，闻了以后呢也不要去行的。那因此呢，另外一类人说这个意思就是讲了半天不行，我们就根本不要讲，是行的人呢是不要懂道理的。这是形成末法的原因，以及今天末法状态当中的普遍的这个缺陷啊。现在我们不敢说我们呢能够圆满的做到，可是至少因理当中我们应该有这个圆满的认识。圆满的哪怕做很小的事情，我们总尽可能的希望有正确的认识， 根据这个认识如理去行持。就整体来说，修学佛法没有别的，三学戒定慧。可是从戒来看的话，从每个角度去看，好像偏重行持。这样，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妨看看啊，历代祖师大德的说法。关于这个南山祖师怎么说，以及林智元照例是怎么说，那个善大伯说的非常清楚。下面等一下我们还要最后的时候叙说一下。这里呢，我们不妨印弘一大师，那是近代的一位立学最了不起的大德，而在家贝兰就是弘一大师属鸡的。那这是呢，这一部分呢，在南山在家贝兰当中他没有，他没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家贝兰都是鸡的祖师的话。我现在要讲的那是弘一大师讲的。那么在这个弘一大师的立学讲罗33种鹤顶本当中，最前面他当初啊给人家讲故律啊，讲律，所以这个33遍当中第一遍叫四分律，含住接本随讲必落。这是弘一大师一生很难得难得非常难得的讲律的那一次。讲律的之前他就说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这些其他的不细谈。这个重要的事情当中特别的有一个问答迁移，在这个里面的第七项，如果你们将来有书参考的话，那就是啊这一本呢、啊、立学的33种核定本的第四页，他怎么说呢？说问常人皆为学律者，因偏重行持，未甚然否？他也是智力问答，实际上并不是说真的有人问他，他是常见的这种误解。所以一个菩萨祖师都是这样，他的悲心特别从常人容易犯而见不到的地方智力问答，说明说平常一般人都说学律的人呢、啊，主要都是行持，说这个话对不对？那么看弘一大师怎么说。大回答说，解如目，行如坐，了解像眼睛，行止像脚。所以他下面说，行持故重而不知解义为有要也。那这是啊弘一大师在他这个随讲必录当中特别说行持固然是非常重要，而不了解啊，在行持之间也了解这个意义，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行持的，这个要确定，了解了为什么要行持，如何去行持，以及行持的以后随时检点对是不对，这个都需要了解啊。所以他说解义啊尤其重要，在这地方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纲要。所以他的文上又说，若欲律义未能十分了解，而以意见率而行之，这非为是，榜事为非，他人不知群起仿效，坏乱正法，其罪极大。这是弘一大师的话。所以如果啊你虽然要行持，而对这个应该有的经律的意义啊，现在这地方特别是律的意义不了解，那么对律义未能十分了解，不但普通了解哦，要十分了解，于是意见是自己啊揣摩以为这样的，而很轻率的去做，于是在这地方产生什么错的你以为是的以为是错，这个非常可怕。你不行你反正不行，现在你又行了，尤其是个出家人，你觉得此律，结果他内涵不太清楚，所以人家来仿效的话，结果产生什么坏乱正法，其罪极大，这个罪大可怕极了。本来出家生产的真正的目标，律的真正的目标，义律啊成身，然后呢身正那么发成，这个住世三宝完全要靠那个身坛，那个身坛并不是说几个人在一起叫做身坛哦，那如法持律， 那么现在弘一大师也告诉我们，你要如法处理的必须要正确了解，所以这个人正知见决断重要。反过来人家仿效你，以为这个对，是这非成事，然后呢谤是为非的话，坏乱正法，这个罪大极大极。对的，他下面还有一点啊，一一的说，他这个里边说很多，那这举了很多例子，所以他举了这个鸠摩罗什啊，我们不妨这么几十版的文呢、啊、念一下，说古人为五子的猪皆吃一也啊，我们古人说五子的颜色啊，讨厌他，为什么？怕他跟那个猪就是红啊，好像一样，也就是佛告诉我们的相似法。佛说真正最可怕的相似法，说佛教破坏正法的有两个，说相似与闲丑，闲丑就是出家人了、啊、不义律，以自己的意识跑得去啊，不如法的持律，人家看起来哦，这些人认真的做，就是刚才弘一大师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还在见解上面，所以你用见解的错误，然后呢以错误的见解以为行持，佛法就毁掉了。是这个下面文记述的说，反过来若于立逆古能十分了解，虽行不作，亦苦对众宣扬续佛慧命，说对这个立的意义你固然能够十分了解的，那个时候虽然你行持不够啊，还是可以跟大家说。这种情况之下，哎，妙了，续佛慧命，这个也是续佛慧命哦。为什么？以正知正见接引后学，你能够正知见接引别人，这样虽然呢背虽不行呢，而其学者或能行也。说他讲的人了解了，虽然还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听的人跟着他去做，对了，只要有人找正确的方法去做，那就对了。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写鸠摩罗什法师为遥指数遍啊，那么这个因缘大家知道，鸠摩罗什法师是很了不起的人啊。那个是摇钱时候啊，那个国王就哎，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所以要给他留个种啊，哎，强迫他弄很多宫女，这样，那么他也接受了，他自要为弘传佛法。很多人大家就，谁这个法师怎么做这个事情？那他是当时就说了一个话，那我就像个灯笼一样啊，来照明你们。这个灯笼看起来是一无是处破样子，请问你们因为这个灯笼的破不要这个光明，还是你不管那个灯笼的破要这个光明？哎，当然要。实际上鸠摩罗什大师真的这样吗？不是哦，是他曾经表演过一首哦。他有一次那个宫女就伺候他的，反正就是换家说那些女的，他有一天拿了一盘针拿上来，鸠摩罗什大师拿这个针就一个吞下去，大家一看大为惊讶啊，他有这个本事，他可以乱来啊。所以这地方我最后这个是弘一大师的文上面没有说明，不过呢我之所以加这个，因为眼前难免，比如说以我来说，大家称为我律师，我一再说我哪里是谈律师，我这是由于师长指导晓得自己的错误，所以我这是把我自己的错误告诉大家啊，好心学佛的人啊，避免这个多多少少为避免人家的错误有一点帮助，如此而已，根本谈不到。如果说对的，那都是我师长告诉我的。可是同样的情况，我也犯过这种毛病，也看有人错误，因为啊，我就是在那个正知见，不要是这样了，这不行哦。所以经论上面都告诉我们啊，前面说过菩萨的开悟到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不久以前这个在家备览上面说，开源不到处理不能开啊。所以我们不是开，我们这是很惭愧的说，我现在就这样啊，我这就了解了，这样我是做不到啊，但愿你们随分随力，这样。所以真的讲那是不敢，如果大家因缘相因聚在一起，那么我们呢随分随力，把我们的正确的认识想办法尽可能的一步一步的增上，获得正确的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眼前呢最最重要应该认识的一部分。在家备难78